好，弟兄姐妹平安。对，过去一年我在美国，所以暑假回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哇，你读的是神学，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哇。知道你们有一个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可能你们不会这么说。但是作为一个神学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需要上帝的恩典，我知道我无法自救。第二个，作为一个神学生，意味着我相信我要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这位全能全善创造的上帝。那这两点来看，基本上和在座的都是一样的。但第三点我觉得可能不一样，就是一个神学生是有极大的试探，我们以为我们在学习上帝就是在认识上帝。所以请为神学生祷告，他们是一群需要上帝的人，他们是需要一群需要加入教会的人，他们是一群需要被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扎心悔改的人。回来的这几周，也有很多关心我的人问说，你适应的好不好？你在美国有多快就融入了那里的环境？我似乎很骄傲的说，我适应的很快。适应的快不单单是因为我之前曾经去过美国很多次，有出差生活的经验，更是因为我出去之前，我太太说你就像预备去天国那样预备去美国。我尽可能的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我尽可能了解当地的教会的情况，尽可能的去询问身边的神学生或者神学毕业生有什么注意事项。甚至我还在走之前，就是去年的七月份，干了一件让我爸妈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我听说美国人都非常的喜欢接待，而且我很希望有一个美国人可以告诉我美国到底是生活在那里到底是怎样。所以我在家里面接待了一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是我的一个朋友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待？我说好啊好啊。因为在他来之前是一个女生，他来自波士顿，是一个我将要去的城市。他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兴趣，甚至听说我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要去读神学院，他也很想跟我聊天。我是一个会说中文英文的中国人，而且我即将去那个城市。于是当我朋友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待的时候，我说好好好，我欣然答应。因为出于爱心接待远人是一方面，我同样视之为我家要出国的一个操练。但是当我用 email 与他联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名字特别的长，特别的奇怪，甚至我读也读不清楚，有很多的辅音连在一起。于是我就翻墙去看他的 Facebook，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裔美国人。你知道吗，我原来以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 international 的国际化的人，但当我意识到有一个黑人要在我家住一个多星期的时候，而且我发现他的名字是一个部落的名字，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黑的黑人。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的心中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似乎在抱怨我的朋友没有告诉我这些信息。而仔细反省我的内心，我发现原来我的爱心这么的缺乏。我以为我的胸怀宽广，却其实常常是有我那样我特别鄙视的那样的狭隘。好在及时的悔改并圣灵的工作，让我清楚什么是接待远人，并非凭着自己所能去服侍人，而是不断地意识到我们的爱心有限，不断地意识到我们需要靠基督成圣。于是我家里面就来了这么样一位访客。两天之后，我们发现彼此都是话痨，而且彼此对对方都充满了兴趣，所以白天我们各忙各的，晚上的吃饭时间我们就可以聊好久好久。每天晚饭成为了当天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的亮点。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听说，在美国有一些人会对各种各样的东西过敏，有些人对花生过敏，有些人对面粉过敏，有些人对海鲜过敏，有些人对鸡蛋过敏，还有对黄豆过敏。这次让我碰到了，他对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过敏。于是我们每天都在绞尽脑汁，说我能用什么东西招待他呢，能够让我们的晚餐锦上添花呢。而作为家主吃饭的时候，我 我和我太太几乎恐惧战惊。每道菜上来的时候，我们告诉他没有用酱油，没有用这个，没有用那个，随时关心我们的客人有没有脸上起红疹子、过敏的迹象，而导致的结果就是，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嘴里也淡而无味，因为我们的女儿都发现了。她说：“爸爸，为什么今天没有我喜欢吃的糖醋排骨？”然后我告诉她有个阿姨，她会过敏。然后我女儿问：“那她会死吗？”我说：“嗯，应该不会。”然后我女儿就说：“那我让她跟我们一起吃我们原来的那些东西好了。”于是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解释给我女儿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位客人也非常体谅，表示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能吃的菜，他不碰就是了。于是那几天在外人看来，每一顿的晚饭都非常的煎熬。说了这么长，罗马书十四章绕来绕去，其实就在讲这件事，如何与不一样的人一起吃饭，这是上帝的计划，如何在差异中寻求合一。翻到大家的圣经，我来为大家读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十四章，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主人在，而且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因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愁忧愁，就是不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的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功臣，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不能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哇，这段经文非常的绕，绕来绕去在说什么。我想根据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一起看上帝如何用上帝的方式而不是人的方式赐下并且预定这样的合一。三点，上帝给我们一个彼此接纳的命令，这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彼此接纳的命令。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教会常常有两种带来分歧的人。第三点是，唯独那一个福音能够带来真正的合一。一个命令，两种人，一个福音，很好记，一二一。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面对大段大段的论证叙述，长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一直搞不清楚重点在哪里，就像神学院的很多书一样，大段大段读到后来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所以我也学了一招，就是看这一段的第一句，看每一段的第一句，就好像主导文的起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说明了整段内容都是围绕如何祷告来的。 十诫的起首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说明了整个十诫是基于上帝的恩典，而非一个简单的道德约束。所以第一句很重要。而这一大段的第一句说什么？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说明这整个这一大段是围绕接纳这个主题来的。有解经家说，接纳软弱的人不只是正式的承认他们是我的教会的成员，这个动词的意思是将之接纳进入一个社会、家庭、朋友的圈子。这里的接纳其实是在说公开的让一些人加入我们的教会，并且待他们如弟兄姐妹，从教会的层面、从关系的层面、从社会的层面成为一群选民，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建立健康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崇拜，一起生活，彼此关爱，如同使徒行传二章当中那样，信的人聚在一处，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几乎是每一个教会所期待的样式，但这绝非易事。保罗在这里是对罗马教会说的。当我们查考罗马书已经查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会想一想罗马教会到底是怎样的人。罗马教会主要人群是一群外邦人，本身有不错的教育背景，应该受到不错的神学装备，甚至他们没有太多的犹太教的信仰包袱。而在这样的一群人组成的教会里面，他们要迎接另外一群人，一群可能背负着犹太教的包袱的，圣经被称他们为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之后我们会慢慢的说到底软弱在哪里。但是这一群是基督徒，或许他们软弱，但他们有得救的信心，只是软弱而已。甚至他们有使徒保罗为他们背书，并且敦促这帮外邦人组成的教会去接纳这群人。想想我们是如何接纳人的，或者说我们的教会面对一个有其他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通常是如何接纳他的。我不清楚光耀进行会的情况，在我以往在国内家庭教会的经历来看，我们通常会分这么几步。首先我们主日可能会让他站起来，然后大家鼓掌欢迎，会唱一首诗歌来欢迎他。然后我们会找一个长老带着介绍他来的那个弟兄或者姐妹去跟他聊聊天，摸摸底，确认他是不是得救很重要，然后要了解他一下，他以前参加了哪些教会，他的神学怎么样。接着根据大量的改革宗教会的经验，一半以上的人需要通过我们的成员课，通过我们的信条要理问答来归正一下他的教会论。我们要告诉他们成员制很重要，归正一下他们的救恩论，尤其是那些从传统的保守的偏道德主义的家庭教会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告诉他说，你现在已经可以不靠你的行为得救了。送他一本提摩太凯勒牧师写的书，让他知道你不能再做大儿子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跟当时罗马教会差不多，我们都需要去接纳一些不在我们传统里面的，可能他们背负了很沉重的传统包袱的弟兄姐妹。但保罗在这里没有说给他上成员课归正他，但我相信成员课很重要，我也上，我也教，有一点还是我翻译的。但是保罗说，你们要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包括其他很多中文译本都把它翻译成两个平行的并列句，但如果你们可以看到英文的圣经，或者用一些工具看到原文的话，可以发现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是一个介词的短语，是用来形容接纳的。整一篇都在说接纳的问题，它并不是说接纳之后你们不要辩论，而是说更直白的说起来，是不要用辩论疑惑之事的方式去接纳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整段都在说接纳，不是在说辩论不辩论。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是用来形容这个接纳的状态，形容这个接纳的方法。就像我们可能在你们的谢幕式会告诉你们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那个大使命不是做一堆事情，而是使人做门徒，通过施洗教训的方式，对吗？这里保罗表达的意思其实说，你们要接纳那些信心软弱的人，而接纳的方式是 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你们要通过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样的方式来接纳他们。当代译本翻译为不要因为看法不同而彼此批评，这是我们接纳的方式。若能在健康教会的标志上加上一条，我觉得可以加这条，不因看法不同而彼此批评。另外一个圣经词汇来形容这个状态叫合一。平心而论，这个词对于我们这些强调神学自认正统的基督徒来说好难，尤其对于神学院的学生来说特别难。无论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行为，都显得我们似乎是为了辨明福音的真道而活。当我们看到那些弟兄姐妹被道德主义被他们的传统捆绑的时候，我们就心中忧愁。听到那些基于错误的解经或仅限于教会传统的教牧实践，我的心中就会有一些易怒。教会里怎么能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上帝让他来到我们教会，岂不是就是让我们来好好的归正他们吗？偏偏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滥说我们这些人滥用属灵的自由，觉得我们不遵守旧约的律法，觉得我们缺乏爱心，缺乏敬虔的操练，与世俗为伍。这就是两股在教会当中常常存在的张力，令一些教会的合一不复存在，最终带来在世人面前糟糕的见证，那就是教会不断的分裂分裂分裂。我在波士顿碰到一个慕道友，他在国内慕道，然后他在美国继续慕道。然后他有一个特点，他热心串教会，去的教会可能比我还多。当我与他聊天的时候问他，我说你现在去的那个教会怎么样，他给我一个让我很惊讶的回答。他说我告诉你之后，你是不是要说那个教会还不错，但是有些问题，你是不是要我考虑来你们这里？我无言以对，因为这真的是我预备好的套路。我随时准备听那个教会有什么问题，动用我所有的神学知识，我的系统神学，我的护教学，我的教会历史，来说服这个弟兄弃暗投明来我的小组，来我的教会，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的教会是最健康的。而这位慕道友的观感是真实的，甚至是普遍的。如果你在座的有慕道友，我告诉你，这就是基督徒基督的教会的光景。教会之间彼此不和，教会内部彼此相咬相吞，已经2000年了。不过我们还是有希望。希望是什么？是从第一世纪的基督教会里面就存在这样两种人，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因为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这被记载在圣经上。这段圣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想，如果我们对于教会现在的光景觉得有问题但无法解决的时候，一个疑难杂症无法解决，突然我们发现有一本2000年前写的书上面居然记载了我们现在的病症，分毫不差，大家觉得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所以我要说第二点，圣经对于我们基督徒教会症状的这个描述到底是怎样。教会里常常有两种引起分裂的人，在这段圣经里面把它称为信心软弱的人以及信心坚固的人。信心坚固这个词在14章没有出现，我已经借用了下个礼拜的15章的那个词信心坚固。这段圣经当中是这样描写这两种人的。信心软弱的人，他们只吃蔬菜，他们守一些宗教的特定的节日，他们不喝酒。而另一种人被称为信心坚固的人，他们相信什么都能吃，他们觉得没有特定的节日，他们喝酒吃肉。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不吃蔬菜和今天的我们可能有些姐妹或者当然弟兄也有的素食主义是两回事。因为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犹太基督徒坚持吃蔬菜，是因为他们无法分辨他们从市集上买回来的肉是否经过一些宗教的祭司程序。哥林多教会一样有这样的问题，罗马教会也有。在当时的处境下，异教的崇拜的祭司会宰杀牛羊，杀了之后他们会把肉卖到普通的市集，那么今天我们就流入了副食品的流通通道。而那些严格遵守分别为圣的犹太人，他不愿意吃这样的肉的，因为这让他们感觉到我参与了异教的崇拜，他们宁愿不再吃肉 而成为了当时的一批素食主义者。而那些没有任何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那些罗马的外邦人，他们来到了教会，成为主的门徒呢？他们觉得这都不是事儿。福音不是把我们从律法当中解放出来了吗？所以我们在救恩以外的事情上面，我们完全因为救恩，我们完全得享自由。那些偶像都不是神，只是泥塑木雕而已，所以什么肉都能吃。哪怕他是敬过拜过偶像的，那偶像跟我们的神比起来实在太小了，何况肉又是那么好吃。随后那些犹太基督徒对随意吃肉的那些基督徒觉得很抓狂很难受，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干。而那些吃肉的或许对犹太人冷嘲热讽，就像我有一次有一个我邀请我们的一个同学来我们家吃饭，然后那个同学说啊，谢谢你邀请我们来我们家吃饭，但是我是吃素的。我说什么？我说你怎么可以吃我吃的食物的食物呢？这是当时教会的光景，就是有两批基督徒，他们互相在这个问题上面觉得别扭。跟我们有关吗？我告诉你，这样的事情今天一样发生。这么说，如果我们去一个餐馆吃饭，然后我们点一条鱼，通常那个服务员会拿一个塑料袋说给你看这条鱼一斤二两要不要，我说要，确认之后这个鱼被送到厨房做成一道菜上来被我们吃了。那如果我们点了一道带肉的菜，于是有一个戴着小小白帽的穆斯林的阿訇牵着一头羊过来，把手按在这个羊头上开始念念有词，几分钟以后他大声祷告宰了这头羊，然后对桌上的人说，根据古兰经，众人啊，你们现在可以大胆的去吃这佳美的食物了。过了一会儿这只羊被送到厨房，过了一会儿他被带出来做成一道菜。弟兄姐妹们，你们吃还是不吃？所以你们觉得可以吃的人都输了吃，但是我从你们一些人的表情上，我已经看出你会觉得说，真的吗？我告诉你，如果你吃过兰州拉面里的牛肉，或者任何一个标注着清真的餐馆，刚才那些事情就是发生的，只不过是在后面，不在你的面前。所以可能有些人已经在想说，我中午是不是要去田林路的耶利夏里吃饭的问题。这些事情同样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关于宗教节日的问题也是一样，一些犹太基督徒依旧认为某些节日是需要被纪念的，上帝用一些特定的节日提醒我们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而偏偏另外一些没有这方面包袱的基督徒认为，没人与主同行嘛，为何要把某些日子搞得特别呢？结果好像一年当中只有那几个日子我们才能纪念上帝，我们要每一天每一天与上帝同行。于是这两群基督徒又开始产生了分歧。关于喝酒，也并非我们今天的喝酒的问题，在所罗门的箴言当中，这是我曾经在上海的教会年长的伯伯们教导我们的，说箴言二十三篇说，酒在杯中发红闪烁，你们不可观看，虽然下咽终究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所以知识弟兄，什么喝酒不喝酒，看都不能看。而当时的圣经是说，因为这同样与异教崇拜有关，因为许多异教崇拜当中充满的饮酒与色情，他们的异教的神庙就是妓院，他们提供饮酒并且与庙妓发生性关系。所以当所罗门的时代，有许多犹太人因为喝酒被误以为与异教相关，他们酒后也可能会乱性产生淫乱的事情，于是所罗门王的戒酒令也为了保守传统的犹太人实践分别为圣，而那些犹太人把他们这样的习惯带入到了他们所要加入的那个相信基督耶稣的教会。吃喝守日喝酒到底是怎样的事情？我想首先这是一些与救恩无关，并非伦理性，圣经没有清晰描述的事情。其次，这是与基督徒的见证有关的事情。最后，我们必须相信这是跟每一个人对圣经的理解以及他自己信仰的背景密切相关的事情。所以自己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会被很多很多的人问到，我相信你们的谢牧师也会被不断的问到，会问，哎，知识弟兄，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喝酒？ 这是弟兄，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血？甚至还有人问，弟兄啊，我们到底能不能过圣诞节？你们知道吗？中国家庭教会的住持之一王明道先生，他是反对过圣诞节的。有人说，弟兄啊，今天你们肯定也会问，牧师牧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去？基督徒是不是每一天都要读经，一天都不能落下，落下一天就要悔改，悔改，再悔改？做传道人久一点，我们被问到的这样问题清单会越来越长。做基督徒久一点，我们会发现在这些问题上面，基督徒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居然在另外一些基督徒眼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今天早上刚刚听说，如果我说我给你一本小册子去读一读，在你们教会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情。看到，这就是差异。所以我相信仅上面的这些问题，刚才我说到的这些问题，在座的各位都无法达成完全的一致，何况长老会和浸信会。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教会经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样的差异可能长期的存在下来。如果我们仔细咀嚼这段经文，我们必须发现软弱与坚固其实并不关乎我们的行为。教会的分裂并不是因为这些差异，而是差异之下的动机并个人的心态。软弱的人，也就是不吃肉、守节期、不喝酒的这些人，在这些事上开始论断那些吃肉、不守节、喝酒的人，就是那些被认为坚固的人，开始了一些论断。同时，坚固的人开始在这些事情上面轻看那些软弱的人。这些吃喝守日的事情本身没有造成教会的分裂，而这两类不同的人彼此轻看、互相论断，才破坏了教会的合一。这才是保罗要解决的问题。保罗并不是说你要做或不做，而是说你如何看待基督徒之间的不一样。所以当我自己被问及刚才的一些问题，说弟兄我到底该做不该做，我通常会反问他们说，这个问题上你的动机是怎样，你做或你不做会不会使你轻看或论断那些与你行为不一样的人。提摩太·凯勒牧师把软弱的人称为律法主义者，那些坚固的人被他称为反律法主义者。因为软弱的人认为基督徒生活需要遵循律法，而坚固的人认为福音的恩典在于不用遵循律法了。软弱的人会论断那些坚固的人，说你们没有属灵的果子，而坚固的人会轻看那些软弱的人，说你们可能根本不认识福音。软弱的人看到坚固者滥用自由就受不了了，而坚固的人看到软弱者谨守律法就会耻笑他们，说你们到底还活在哪里。这样的事情不断不断在教会发生，造成教会之间的分裂，教会内部的分裂，令魔鬼的计划得逞。知道吗？撒旦这个词，它的动词含义就是分裂。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被蛇引诱犯罪之后，我们知道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受造界的一系列分裂，都是撒旦的诡计，都是罪的后果。而上帝的旨意乃是修复这一切的分离，使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恢复到那起初创造的合一之中。这就是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不断演绎的故事。所以为了挽回基督徒之前那些彼此的分离，保罗再一次把众人拉回到了上帝所赐下的那个福音之上。因为我要说第三点，唯独那一个福音能带来真正的合一。当我们还在纠结吃好不吃好、做还是不做、软弱还是坚固的时候，保罗说有一个关乎天国的福音与吃喝无关，且能让不同的人停止彼此的轻看与论断。因为福音不是律法主义，福音不是反律法主义，福音远远的超越他们。保罗首先提到了关于权柄的问题，在第三、第四节，他说神已经收纳他们，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使他站住。当我们去论断别人、轻看别人的时候，潜意识里我们在表达 一个含义，说我对他是拥有权柄的。不是，保罗说基督徒之间没有彼此的权柄，基督徒甚至对自己都没有权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第七、第八节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这里用到了一个词是仆人，有些译本翻成奴隶。在罗马，如果有一个人穷困潦倒，到了一个地步，众叛亲离，没有朋友，没有好彩，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会愿意帮助他，眼看要饿死的时候，他有一个选择，他找到一间大户人家说，我愿意在你家做仆人，做奴隶，求你收养我，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或生或死，我都是你的人，愿你让我在你家做工，愿你给我口饭吃。这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相信我们没办法靠自己赢得任何的救赎，我们的全然堕落让我们没办法与任何人和好，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给上帝说，你掌管我的生命，主啊，主啊。而如果有一个奴隶在主人家待久了，开始看不起其他的奴隶，开始明明不是主人的意思，他也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这是什么情况？中国人把它叫做狐假虎威啊！我相信这个主人会马上提醒他说，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我才是主人，你连自己的权柄都没有，你凭什么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你的想法加添到另外一个奴隶，另外一个仆人的身上？我们连自己对自己的权柄都没有，所以你们彼此轻看，彼此论断，毫无根据。就好像现在我对你们在座的某几位说，你被开除了，礼拜一不要来上班了，主体有问题，我对你没有这个权柄，毫无意义。其实保罗告诉他们说，引起分裂的这些事情上面，这些事情在上帝的计划之中太小太小，不值得一提。圣经里用了一个词是说神的工程，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和平、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悦。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是用来指神国的特质，相比之下吃喝的问题实在是太小的问题了。就好像这个暑假我回来，你知道在美国整整一年最思念的就是中国的饭菜，回来的这个暑假势必有很多人约我出去吃吃喝喝，所以我很想念这里的火锅，想念海底捞，想念大盘鸡，流口水。但是这一切相比我要见的那些人，相比我要跟他们的叙旧，相比圣徒的相通，相比那些人，那些我的非基督徒朋友好奇神学到底在学什么，以前跟他说基督教完全没兴趣，突然发现说我做了这么大一个决定，他说来跟我说一说吧。所有的这些火锅、大盘鸡等等，对于这些东西，对于我刚才所有说到的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值一提。所以在约饭的时候，我通常会说随便吃什么，方便说话，交通便利就可以了。因为那些吃喝的事情，相比另外的事情太小太小了。保罗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解决你们彼此轻看、彼此论断的方式，不是告诉你们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而是给你们看到一个更重要更宏大的现实，使得我们分裂的问题变成了小问题。而这更大的现实是什么？更大的现实在这里被称为神的工程，到底是什么？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是不一样的意思，却同在园中，不同但在一起。上帝与人同在，神和人这么大的相差却同在，上帝把它称为好的。这是起初合一的样式，但当人犯罪之前所说的各种的分裂之后，人被赶出了伊甸园，被赶出伊甸园的人希望被重新接纳，重新回到与上帝的合一之中。 而人类的历史，上帝的工程不断的发展，似乎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尽如人意，在巴别塔下人合一了，却带来了犯罪。他说我们随便可以做什么，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上帝分散了他。在西奈的旷野，我们读到的经文，上帝把他的子民带出埃及，聚在一处，这帮以色列人，我想当时他们会觉得说啥情况，上帝救我们如鹰，把我们背在背上带出来要干嘛。上帝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你们可以合而为一，显在世人面前说这是一群合一的人。于是我给你实践，一次又一次，上帝把选民聚在一起，与他们同在，盼望与他们享受起初的合一。可是我们看到的却像巴别塔下面滥用的自由，忘记上帝颁布律法之前的恩典，要么滥用自由而犯罪，要么因为守律法而成为骄傲的法利赛人。这两种人不断地演绎着各样的分裂，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始终是软弱与坚固的问题。最后上帝用了一个方法，他赐下了他的儿子，赐下了他儿子，彰显了上帝的合一，把我们带进合一。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赐下他儿子是一件合一的事情，是一件不同而合一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这样向上帝祷告，他说父啊，若你愿意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为了我们的缘故，基督喝了他本想撤去，本盼望撤去的那个杯，成就了父神的工程。唯有基督有资格论断我们，因为他没有罪，我们有罪。唯独基督有资格轻看我们，因为唯独他配得起完全的自由。但他选择了说，父啊，我希望撤去的那杯若是你的意思，我愿意喝。他选择了道成肉身，完美的神住在了罪人中间，为了促成神的工程，他付上了代价，就是十字架上的死，重新接纳我们回到上帝起初的创造。在被捕之前，耶稣基督祈求上教会的合一，就是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十七章，说主啊，我希望教会能够合一，就像我与你的合一一样，如父和子的合一一样。而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让我们不用再说父啊把这杯撤去，因为那苦杯耶稣已经饮了。于是当我们还在问我们自己当吃什么喝什么的时候，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当我们还在问自己说如何教养我的孩子，是送到哪个学校的时候，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当我们还在纠结说要买这个学区房还是买那个会长的房子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一切不可抗拒的降临，选民会不可抗拒的被带入到上帝的合一当中。原来我们做不了的事情，上帝早在他的计划当中计划好了，就是那个万国万族万民万方不同的人一起在大宝座前敬拜，直到永永远远的景象。所以不是关乎我们，这一切的历史跟我们没有关系，跟上帝有关系。那么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付上那么一点点的代价，停止论断与轻看，为了福音更好的被彰显，为了福音更好的被沟通，在地上建立一个不属于这个地上的世界，就是一群不一样的人在一起，为了建立神的工作，为了让神的工作国度被拓展。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挽回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不辩论所疑惑的事接纳我们的。愿我们如此行是出于信心，那些守律法的 不要在惧怕和骄傲当中守。那些认为自己自由的，你可以自由的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因为这就是新天新地当中合一敬拜的样式。我和我那个住家的美国朋友一起吃饭，看似那顿饭非常的痛苦，但事实上这几顿饭我们吃得非常的欢乐。当我与他分享福音的时候，我花了两天时间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看到了一个家庭愿意为他的软弱的缘故，我们天天吃的嘴里没味道，天天与他坐在一个饭桌前，天天与他聊天上的事。于是在临行前的一天，他对我说，我就是我觉得是时候我要回到教会了，我要去美国的西岸，你有没有认识比较靠谱的教会给我介绍？还有什么比看到一个人愿意悔改加入教会更大的事呢？愿我们愿意为这件事放弃我们自己的一些坚持，付上基督早已为我们付上的那些代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感恩在我们这一群天生有罪彼此不和的人中间，你赐下了合一。主，是你主动施行拯救，接纳了我们，付上了重价，是你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合一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在三位一体当中的合一，在新天新地当中的合一，让我们渴慕渴慕那样的光景。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重价买回的，我们属唯一的那一个主。主，也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迎来，让我们期待那个将来的合一，也让我们在这地上为合一付上代价，以至于有更多的人看见这一群活得不像这个地上分崩离析的这个世界的这一群人，就愿意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你所赐下的，你所应许的那个天国是真实的，比我们的吃喝更为真实。主，我们不行，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